弟兄姐妹平安，我代表列治文山国语宣道会向大家问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 Family Day， 我们今天能够健康的活着，能平安的来聚会，是您对我们的恩惠，我们感谢您。我们祈求您看顾在国内的同胞们，在新冠肺炎流行的时候，祈求您安慰那些痛失亲人的家庭，拯救已经染病的家庭，保护容易被感染的家庭，安慰被恐惧笼罩的家庭。愿这平安的福音能快快的临到千家万户，阿爸父啊，我们向您恳求，您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您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求您赐我们悟性，让讲的、听的都可以明白。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刚刚读的呢，是一个家庭的故事，是撒母耳的原生家庭，在他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能够看到神是如何塑造一个领袖人物的，是从他的原生家庭开始。撒母耳记是从撒母耳的出生开始的，记载了以色列急剧转变的100年的历史。这一个民族是怎么从士师的时代一下子转变成了一个有君主制度的国家的呢？神是怎么样借着什么样的人来转变？神使用撒母耳在这个急剧时代转变的舞台上，他使用撒母耳作为一个主持人来主持这个剧烈的转变。撒母耳，神借着他恩高了以色列的第一届的君王扫罗和第二任的君王大卫。撒母耳他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最后一任的士师。他是以色列这个国王创立的创建者之一。就这样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怎么出生的呢？今天我们看的就是他的原生家庭。刚才我们读过一遍，我们看到他的原生家庭怎么样，其实不幸福哈、不但不幸福，而且充满了苦涩的味道。咱们今天的题目呢是苦难化作祝福。一个大人物，被神使用的大人物，是如何从一个充满苦涩味的家庭里面出来的呢？苦难怎么可以化成祝福呢？人生是有苦难的，有的是说得清楚的，比如说像人的罪，就像我们这一次的瘟疫，我们中国遇到的这样的一次瘟疫的爆发，就是因为我们祖国不敬畏神，抵挡神，做了很多神不喜悦的恶事造成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那有些苦难呢是说得清楚的，是说不，还有些苦难呢是说不清楚的。比如说约伯的苦难怎么说得清楚啊？是因为天上的属灵征战所带来的灾难在他和他一家人的身上。那还有些呢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比如说那个一生来眼睛就是瞎的看不见的，他的苦难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他的原生家庭，他们家到底有什么麻烦呢？那么他们家的这些麻烦，这些苦难又是来自何方呢？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呢，人生有苦难谁之过呢？我们看他们的家族的背景。第一章第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马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菲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圣经介绍一个大人物的出生，你看他是连着往上数了4代人，这样的介绍方法在旧约里不多见的。 我找了一下，只找到撒母耳跟扫罗是这样一个介绍方法。尽管他网上数了四代人，你看看这些名字啊，其实都是不见经传的人家哦，他们祖上也没有出现过什么英雄人物来的啊。按照历代志上第六章里面家谱的记载，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他是以法莲的居民，但是他本人呢却是利未人，是属于哥虾族的。利未人是没有自己的产业的，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当约书亚攻下迦南以后，他分地的时候没有给利未人分，利未人没有地，没有自己的产业。那他们住哪儿呢？他们是分散在各个支派里面，他们作为神的代表分散在各个支派里面。撒母耳的祖先当年呢就被分到以法莲的地盘，这个叫拉玛索菲的地方居住。拉玛呢距离耶路撒冷往北有8公里，是山地。那撒母耳呢，他从小他就出生成长在那个地方，最后他也是埋葬在拉玛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撒母耳的父亲原来是住在以法莲的利未人。利未人有什么特别呢？利未人的确很不一样，因为他们是生下来就预定要侍奉神的人。利未人是不能够买地的，不能够买房子的，只能是靠侍奉神来生活的。你说呢？他们怎么养生呢？他们吃什么呢？他们这个支派就是靠侍奉神，也是靠其他支派的奉献而生活的。如果其他的支派都照着神的规定去敬拜神，向神献祭的话，那么所献的礼物，所献的祭物就足以让以色列的利未人生存了，而且呢还比一般人生活得更好。因为一般人他十分之一奉献了，他自己享受十分之九，那利未人呢却是享用十分之十二。所以本来呢利未人是蒙福的人。撒母耳的父亲既然是利未人，他应该代表神呢住在以法莲人的中间，在平常的生活中他要教导百姓怎么去敬拜啊，怎么样是神的律法来教导大家，而且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的家庭也应该是百姓的众人的榜样。可是他的家却怎么样呢？在看他家之前，我们看一下时代的背景。以利加拿他们一家生活的那个世代啊，是在以色列人3000多年以前的以色列的一个士师时代。这个时代圣经上说呢，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个时代因为没有王，所以你想干嘛就干嘛，每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以色列当中最黑暗最混乱的时代。以色列人本来呢他们是神的子民，应该单单听神的话的，可是他们不听话，就是跟外邦人学坏了，神就管教他们，让外邦人来欺压他们。当他们被外邦人欺负苦得不行的时候呢，就向神呼嚎，向神呼喊拯救。那神呢就兴起一位民族英雄，这个民族英雄就是士师啊，民族英雄来拯救他们。然后呢他们就过上一段太平的日子，可是不久呢旧病复发，然后又学坏了，然后再来一次这样的恶性循环。整个士师时代大概有400年的日子，他们就这么过来的。以利加拿他们这一家就生活在士师时代的末期。你说整个社会风气那么不好，当然他们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他们家到底过得怎么样呢？我们看他们的家庭生活。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毗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四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伯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我们看他的家庭生活， 以利加拿娶了两个妻子。虽然摩西的律法没有禁止多妻，就跟没有禁止离婚一样，但是呢，多妻却不是神的意思。多妻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创世纪第四章该隐的子孙拉麦开始的，那是一个没有神的家族。神设立的婚姻制度呢，是一夫一妻。主耶稣来的时候又强调了这个制度，保罗也把一夫一妻当作是教会领袖的条件。以利加拿作为利未人，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可是他竟然娶了两个妻子，那么家庭的悲剧就开始了。多妻，然后不孕不育，这个是圣经古老的一个主题。一旦多妻，丈夫必然有偏心，妻子就生活在这个争吵嫉妒当中。你看以利加拿，他在过节的时候给所偏爱的妻子双份的礼物，你说这个家还能有太平吗？在这里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神的手关闭了哈拿的子宫。在人间没有公平公义，但是神却是公平公义的，他使失宠的妻子有了儿女，却关闭了受宠妻子的子宫。所以弟兄姐妹，你说哈拿他不孕不育的错是在谁呢？这一家的不和睦不幸福是谁的过错呢？以利加拿他作为一家之主，他要负责任的。我们在座的弟兄们呢，神立你为一家之主，你要对你们家的幸福，你们家和睦的关系来负责任呢。不要效法世人的作为，要公平公义的对待家里的每一个人，特别的是在夫妻的感情的问题上，绝对不能一脚踏两只船。你可以说，哎，其实你看这个人还挺不错呢，你看啊，他每年从本城上到四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呢。当时的会幕是在四罗，距离他家往北30多公里的地方，那个是全民的敬拜中心。按照律法的规定，以色列的每一个男子，成年男子啊，每年应该三次上到会幕去献祭的。以利加拿他作为利未人，却每年只有一次上去献祭。其实这已经是违反律法的行为了，一个利未人都这样，可见当时的以色列的属灵的光景是多么的荒凉了。不要以为来教会一下啊，读一下经可能就不错了，其实离标准的基督徒的生活还差很远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一家之主他的属灵状况，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状况，我的生命如何呢？是不是来一下教会读一下经就可以了呢？我跟神的关，我们看到这个做丈夫的身为利未人，但是他的灵性却是退后的啊，他的道德也是退后，灵性也是冷淡的。当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跟人的关系就一定出问题的。他在家里重大的这个决策的问题上做错了，他娶了两个妻子，导致全家的不幸。刚才看了丈夫，现在看看妻子呢。第六节，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一个妻子是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不孕不育。那个年代，作为妇女啊，没有孩子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被人轻看的。可是哈拿的丈夫并没有轻看她，依旧是宠爱她。本来呢，哈拿还可以过得下去，可是另外一个妻子折磨他，做他对头，精神上呢虐待他，这种折磨比没有儿女啊更难受。这另外一个妻子毗尼拿，她有儿女，她见到耶和华使哈拿不生育呢，她就跟他作对，不断的刺激他，不断的挑衅他，专门就戳他的痛处，惹他生气。你想这个妻子毗尼拿，你想想她。她其实也是一个很可怜可悲的一个妻子啊， 就算她为丈夫生儿育女，却得不着丈夫的心呢。毗尼达看到这个，看到丈夫偏爱哈拿，她的心中的怨恨跟嫉妒可想而知啊。她在折磨哈拿的时候，她自己的心里一定是充满了苦毒跟怨恨的。成群的儿女不能够安慰她，她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走出这样心酸的生活，只知道去攻击，去伤害另外一个女人，处处跟她作对。弟兄姐妹，我们在毗尼达的身上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啊？就是不看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只看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看见别人比自己好呢，就恨人家，看见别人比自己差呢，就瞧不起人家。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这样的影子啊？他们家的这一幕每年都在上演。你看第七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毗尼达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哎，他们这一家人可是去敬拜神的哦，但是每年都要演这么一场闹剧哦。他们这是去敬拜吗？那你看他们这一家之主，他又是怎么做的呢？第八节，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这个丈夫怎么做呢？他除了劝哈拿你别哭你别哭，他还能做什么呢？我们能看到一个很无助的一个丈夫，我们看到他的软弱和他的逃避，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来解决家庭的问题，他不敢劝阻另外一个妻子，你不要欺负哈拿，而面对他宠爱这个妻子的伤心，他也没有办法。虽然他想摆平，他尽力想摆平，他拿双份的礼物给这个伤心的妻子，安慰的话也说得非常的漂亮，可是我们都没有了。你在这里能看到他去求耶和华吗？能看到他向耶和华求助的一点意思吗？一点也看不出来。家里这两个女人闹的闹，哭的哭，你说她的日子能好过吗？难道这个家就这么过下去了吗？难道哈拿就没有盼头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下面就没戏了。那接下来的内容告诉我们，因着哈拿的一个祷告，整个情况就改变过来了。我们看第二部分，一个蒙神纪念的祷告，化苦难为祝福。第九、第十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十一节，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哈拿的一个祷告。撒母耳就是因为耶和华听了这个祷告而出生的，这个祷告让哈拿自己的命运改变了，而且也让他的家庭，甚至让整个以色列全国的命运都改变了。你说这个祷告有什么了不起啊？怎么有那么大的功效啊？我们来看看内容是什么，诉说他的苦情啊，然后求主眷顾，给他一个儿子，然后许愿说把这个儿子献给主，然后呢有一个教育的计划，要让儿子能够终身的侍奉主。哈拿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做的呢？他是在受不了的精神折磨之下，在痛痛的哭泣之下做的这个祷告。从这个祷告的内容上，我们能看出他的人品。第一，他没有怨恨，没有嫉妒他的对头，他没有祷告说，主啊，我的日子太难熬了，我要崩溃了呀，求你把这个讨厌的人给我拿走，从我心里改变他，让他闭口，不要让他跟我作对，或者咒诅他说，主啊，降灾给他吧，让他倒霉吧，你管教他吧。他没有做这样的祷告。第二个呢，也没有看见他埋怨丈夫，他没有向神发怨言，他说，主啊，你怎么给我这么一个丈夫啊，他怎么这么软弱呀，这么懦弱呢，虽然他爱我，但是他怎么还去另外再娶一个女人呢？他看 看我被人这样欺负，他都不去跟我教训他一下吗？他没有这样埋怨丈夫。我们看到他也没有埋怨神，没有对神失去信心，他没有说，神啊，你到底存在不存在啊？一年又一年，我不就是向你求个孩子吗？我过分吗？神啊，你到底听不听祷告啊？他没有这样对神失去信心，没有埋怨神，他依旧对神是有信心的。一年又一年，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一个儿子能除去他的羞辱。他这次祷告许愿说，哦，剃他的头。他许的这是什么愿呢？许的是拿细尔人的愿。拿细尔人的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生下来你不是利未人的话，如果你是利未人，没什么说的，你不能做别的工作，你一辈子就侍奉神。那你说，我一生下来我又不是利未人，但是我很想侍奉神，怎么办呢？那神就允许他们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呢，是自愿把自己归给神的人。当他们许了愿以后呢，就要过一种不同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把自己跟其他人分别开来。在民数记第六章这样记载说，无论男的还是女的，只要你是向神许愿，你要做拿细尔人的，你就要归俗，就要离俗，归给神。那么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不能喝酒，凡是葡萄做的这些都不能吃了，不能清酒、浓酒都不能喝了。然后呢，不能剪头发了，剃头刀是不能够用来修头发，不能剃头，不能用剃头刀剃头的。一个呢，不能挨近尸体了。就算你不是利未人，你愿意侍奉神的话，你就做拿细尔人，神都悦纳。但是呢，你的生活的行为一定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哈拿呢，本来是利未人的妻子，他的儿子一生下来本来一辈子就是要侍奉神的，不能从事别的工作。但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利未人自己把自己的使命都给忘了，都跟普通人一样过起生活来了。但是哈拿在这个时候，他愿意重新立志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他向神求，如果有一个儿子的话，愿意把这个儿子培养成终身侍奉主的人，愿意让自己以后的生命来配合神的这个计划。弟兄姐妹，我们注意哈拿的这个祷告，他求什么呢？他是求一个儿子没有错的，仅仅如此吗？不是的，他更求的呢是一个人生的计划，是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他有一个教育的计划，要把这个儿子培养成一辈子都侍奉神的人。这里只说到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不要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对一个母亲来说，一天两天可以的，不剪头发嘛。那时间长了呢，你想想其实挺不容易的啊。孩子的头发越长越长，每天都要梳嘛，经常要洗嘛，其实很多不方便的。别人家的孩子都定期剪头发，但是他的儿子是不能的。这就是这种不方便，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方便提醒他，儿子是归给神的，不是给我长脸的。我养儿子不是给我长脸的，也不是给我养老的，也不是他自己，他能过好他的就行了。儿子是一辈子要侍奉神的。所以他的生活中心呢，是围绕着怎么样让这个儿子一辈子能够侍奉神呢？撒母耳他在母亲的身边，在没有断奶的日子，他们是吃奶有好几年了啊，在没有断奶的日子都是在母亲身边。这最初的人生几年，启蒙的这几年都是的，母亲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信仰的根基。你想妈妈会给小撒母耳说什么呢？我的宝贝儿啊，你一辈子都要侍奉神的，没有什么比侍奉神更好的，你跟别人不一样的，你生下来，你长大了，你将来一辈子你都是要侍奉神的，这是妈妈的愿望，妈妈最高兴的事情，这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辈子都要侍奉神的。当一个小孩子吃奶的慢慢长大，他的启蒙是在妈妈这样的启蒙之下，他的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从一开始，从原生家庭里面就已经打好根基了。我们知道以后他断了奶，妈妈就把他送走了，送到祭司以利那里去了，一年只是去看他一次了。你知道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很坏呀，撒母耳却没有跟着他们学坏，就是因为他妈妈给他打下了非常好的这个信仰的根基。我们华人呢非常重视教育我们的孩子啊，有许多的虎爸虎妈，那为了培养自己的孩子啊成龙成凤啊，把自己的孩子就是将来的计划都想好了啊，要去上什么样的学校，学什么样的专业，成为我们孩子的人生目标。日常的生活呢就是以这个啊为中心，什么就是什么补习班呐、才艺班呐，用孩子的这个班的时间来计划安排我们整个家庭的时间跟计划。别人家的孩子上什么咱们上什么，别人家孩子有什么咱们的孩子一样不能落下。父母你看重什么呢，孩子就肯定看重他，因为你不管父母你嘴上说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去敬拜神，神重要，但是父母一行动更大声地告诉孩子说，咱们家真正看重的是什么。我们也祷告神帮助我们来完成我们父母在孩子身上的计划呢，还是神在我们孩子身上的计划呢？哈拿的祷告他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他说明了啊，有了这个孩子以后，他自己跟孩子的生活这个中心都是围绕着神的计划，围绕着侍奉神来的。前年的夏天我们教会去塞尔维亚，东欧的一个国家啊，塞尔维亚去短宣，我们去办那个暑期的圣经班，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在那个在贝尔格莱德那个地方华人教会当中，有一天呢正好有一个是一个小朋友的生日，一个小朋友9岁的生日，他的父母是那一代比较有富裕的啊，那么他父母早早的跟他预定了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小每个小朋友都想去玩的地方，要在那里开 party， 而且都约好了很多的小朋友还有当地的小朋友一起去玩啊，因为他们一早就定好了啊，一早就定好了，这些孩子都很向往那一天的来到。但是我们的暑期圣经班就是 VBS 也正好跟他们那一天是相冲突的啊，所以到了那一天大概一半的孩子都走掉了，都去了，去你要来教会那孩子就哭啊跟家长闹啊，但是其中有两个孩子非常的特别，这两个孩子呢是他们这个传道的一个儿子跟他的女儿，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5岁，他们俩就非常的平静高高兴兴的啊来教会参加暑期圣经班。那个8岁的男孩说，神的事是第一位的，我不去，我要来教会。那个5岁的女孩子更是厉害啊，她直接走到那个9岁的那个小姐姐的身边跟她说，你过生日不能改吗？你把 party 改了，改成另外的时间，神的事是第一位的啊。我们从这两个小朋友的身上我们就知道他们家的教育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将来神要怎么使用他，我们的信心的眼睛能看到他们就在这样小小的一个事情上，他们的决定是什么，他们脱口而出的那句话是什么，是他们的父母常年跟他们讲的那一句话，神的事情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要放下。哈拿的这个祷告啊太重要了，改变了他的家庭甚至国家的命运。他怎么能这样祷告呢？到底是什么促成他发出这样的祷告呢？就是人生的苦难呢、啊。丈夫娶了2个妻子，他却不能生育，一年又一年，岁数越来越大，希望越来越小，在家里受尽了另外一个妻子在精神上对他的折磨，这些折磨每年都累积起来，刺激人呐、啊，让人崩溃啊。我们相信呢，他以前肯定也祷告，这么多年他肯定一直都在祷告祈求，一直祷告祈求想有儿女，一直是他多年的愿望。他以前怎么祷告的圣经都没记下来啊， 只有这一次的祷告被记下来了。为什么呀？神以前没有听吗？神在听呢，神一直在听啊，一直在忍耐着，一直在等待着。但是呢，神一直让他生不了孩子，神也一直没有把他的对头除掉，一直等到有一天哈拿他把自己的私欲放下了，他把自己的计划也放下了，一直等到有一天他心甘情愿的以神的事情为中心了，哈拿的生命才预备好了。这个时候的哈拿跟过去不一样了，苦难磨练了他，从他的祷告就反映出来，他已经把自己的私欲给除掉了，他已经完全的向神降服了，他可以完成神的计划了。这个时候他发出的祷告功效就特别大了。为什么他的这个祷告能够蒙神的垂听呢？因为这个正是神的计划，因为神要先把撒母耳的母亲预备好了才让撒母耳出生呢。所以弟兄姐妹，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吗？那我们先要预备好自己，才能栽培孩子。哈拿就是在苦难当中学会了顺服，以至于把自己的生命预备好了。耶稣基督啊，是神的儿子，在克西玛丽园里面，他经历了心灵的挣扎。一方面，前面呢是十字架，父神为他安排的十字架，他要承担全人类的罪呀，罪的咒诅啊。父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却要在十字架上离开他了，这样邻里的痛苦是不能够忍受的。另外一方面，他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是自然想回避那个十字架的痛苦跟羞辱的。当时他的心啊，痛苦到一个地步，是身体可以承受的极限，皮下的血管都，那个毛细血管都破裂了，汗水如大雪点滴下来。最后他向父神的祷告呢，是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因着耶稣基督的谦卑，因着他的顺从，他甘心情愿的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赎罪，让所有信他的都不至灭亡，得到永生。他就这样完成了神的救恩。弟兄姐妹，什么是蒙福的源头？顺服神才是蒙福的源头。什么让我们学会顺服啊？往往苦难的价值就让我们学会顺服，只有顺服了，我们的生命才预备好了。当哈拿被预备好了以后，我们看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我们看到在苦难中一个祷告的生命，他怎么祷告？他是不住的祷告，不放弃的祷告，是默祷，只动嘴唇。他的祷告呢是不发声音，因为他的祷告不是给人听的，只是给神听的。他完全的投入沉醉在祷告里面，外人看他呢就像是有点神志不清了啊，有点像喝醉了一样，有点正常了啊。弟兄姐妹，在你的信主的经历中啊，有没有经历过一种外人看来神经有点不正常的时候？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说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内心火热，你去教会，然后又去小组，然后又团契，哎，甚至去参加祷告会，哎，有没有人提醒你说，哎，信主可以啊，但是别太入迷了啊，你这样天天往教会跑是不是不正常了？是不是有点发疯啊？我们知道耶稣到处讲道，医病赶鬼，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他家里人都说他发疯了，疯狂了。玛利亚用眼泪给耶稣洗脚，然后用他的头发擦干，一定是发神经了，别人看。保罗呢，因为他大发热心，别人说因为你的学问太大， 所以你啊疯掉了，就好像那个挪亚好端端的一家人跑到山顶上去盖一个大船，这全家人都疯掉了，肯定是当时的社会上最大的笑话。直到洪水来了，在人的眼里，舍弃一切要得到天国的宝贝，这样的人呢、啊、真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可是在神的眼里，兄姐妹，如果有人说你信主信的不正常，那你在外人的眼里，你可能啊，在外人的眼里，如果看你是正常，你就要警惕了；如果在外人的眼里看你不正常，信主信的不正常了，我们可能要恭喜你，因为在神的眼里，那可能是再正常不过了。哈拿就是这样，他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祷告沉醉到一个地步，别人看他不正常了，哪知这个时候神正在垂听呢。以利是祭司，恐怕那个年代没有人像哈拿这样祷告的，倒是他看惯了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人来献祭的男女，他见多了，所以呢他才这样说，十五十六节。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哈拿没有因为祭司误解了他就生气，而是心平气和的耐心的解释。十七节说，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准许你向他所祈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也不带愁容了。哈拿从以利那里得到了神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他相信是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他就把重担放下了，他的脸上的表情跟他的行动来代表他的信心。我们看十九节，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耶和华顾念哈拿，给了他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了。哈拿纪念神垂听他的祷告，不忘神的恩惠。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祷告蒙应许，当我们得到好处以后，我们是不是过了不久就忘了呢？或者觉得不知不觉觉得那其实是不是出于神吧，可能是自己的本事吧，或者是偶然碰巧吧，如果我那个时候我再多等一下再试一次也就得着了，不一定跟神有什么关系吧。但是哈拿对神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不但给儿子起名字来纪念，而且以后他的行动也证明了他对神的信心，因为他把自己跟儿子的生命都全然摆上了。像哈拿这样的人呢、啊，就是神所寻找的，已经预备好了的，可以使用的，可以用来转变时代的人。新冠肺炎这个病毒呢，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灾难，特别是武汉的人民，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在面对死亡的人呢、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这么大的苦难，怎么可以变为祝福呢？这是一个武汉的，身在武汉的弟兄啊，他被感染了这个肺炎，去不了医院的，他也没有去医院，没有吃药，没有打针，没有去医院，他就把自己隔离起来，在家待了22天，他靠着诗篇91篇神的应许，还有每天他就24小时的播放诗歌圣诗，24小时，睡觉的时候音乐也不停。他说他每天24小时的向神敬拜，就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么22天过去，他被医治了，没有吃药，没有打针，他就靠着读神的话语和敬拜 来战胜病魔。他经历了神大能的医治，如今他全然的好了，浑身是劲儿。他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归给为他在十字架上舍命的耶稣。他就说，这一次的大灾难，经过这一次的大灾难，武汉会迎来属灵的大复兴，武汉会成为中国各个城市，成为中国甚至成为列国的祝福。他说，我知道神存留我的性命必有重托，活着的每一天都要为荣耀主而活。那他有一个祷告，他的祷告是呢，求主给我机会为主赢得一亿个灵魂。他说，如果这个请求没实现，主啊，你不要接我回天家。他说，我每天祷告，求神为我预备机会，让我可以到方舱医院去为患者祷告，去奉耶稣基督的名救他们的性命。这位弟兄病了一场，从死亡线上回来，他终于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祷告，说明这一场的瘟疫，他的生命已经预备好了，他的人生的计划已经改变了，他的下半辈子将要为着神的救恩计划而活，他的灵命复兴了，他已经预备好能够被神使用了，他是一个蒙福的人。在这场大灾难中，弟兄姐妹，你说神将要预备多少的这样的人出来呢？当越来越多这样的基督精兵从苦难当中被预备出来的时候，你说中国的祝福是不是临到了呢？今天的题目呢，是苦难化作祝福。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这个变化比撒母耳的那个时代要变化剧烈的多了，因为靠末世越来越近了，福音就要传遍世界，主耶稣马上就要来了。什么样的人是神可以使用的呢？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要的目的是什么？家庭的目的，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培养敬虔的后裔，培养能够承接宣教使命的后裔啊。为什么我们要来加拿大呢？为什么我们的华人遍布世界各地呢？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要在这异国他乡出生成长呢？就是为了跨文化宣教的缘故。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起来负起这个跨文化宣教的使命来，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跟神的救赎计划合拍吧。不管我们今天遭遇的艰难是什么，都是神许可的，他要用这样的一个艰难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成为他所使用的转变时代的人。那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才能预备好呢？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是和人的救赎计划合拍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是预备好了。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啊，求您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用您的眼光来看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让我们把每一次的苦难，每一次的打击都当作有益的事情，知道他们都是您的工具，为了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求您让我们可以醒悟过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过来，不要爱这个世界，而是单单的爱神，让我们早日能够发出跟您的救赎计划合拍的祷告吧，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快快的预备好吧，就求您把这些苦难都化作祝福吧。以上是我们的祷告和祈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的，阿门。